以色列总统否认涉及真主党沉浮机爆炸案。济南黄奴村村民同政府发生激烈冲突，石家庄人袭警。四方安全对话，拜登言论意外被录，打破几十年传统，贺锦丽将缺席纽约慈善晚宴。联大会议开幕，外界关注多个焦点。加拿大官员话，更多国际学生在入境之后申请庇护。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3号礼拜一，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据 Sky News 报道，9月22号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明确否认以色列同真主党沉浮机同对讲机爆炸案有关。以色列情报部门开始调查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是否在最近的空袭中死亡。赫尔佐格提到7月底奥运会开幕之际，12名正在度踢足球的以色列儿童死于真主党导弹的袭击。我们有固有的权力来保护自己。以色列人被杀，穆斯林、基督徒、德鲁茨人和犹太人都在以色列北部和平生活的地方。他们被迫离开家园一年，而真主党不断向我们的人民发射导弹。我们有权保护自己。17号和18号黎巴嫩境内的大批沉浮机和对讲机几乎在同一时间爆炸。黎巴嫩表示爆炸导致至少37人死亡，大约3000人受伤。这些袭击被广泛指责是以色列所为，真主党誓言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但赫尔佐格说，很多真主党的敌人在外面，最近相当多。真主党一直在摧毁黎巴嫩，一次又一次地在黎巴嫩制造混乱。我们在这里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就好像英国或任何其他主权国家为了保护其人民所做的这样。22号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轰炸，在黎巴嫩的真主党则向以色列北部发射超过100枚火箭。以色列国防部长说，行动会一直继续下去，直到被迫撤离家园的以色列居民可以重返家园。而真主党则表示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加沙的战争结束。赫尔佐格说，真主党是这场战争的发起者，他是在哈马斯于12月7日首次袭击之后开始的。从那时起，真主党就不断轰炸我们，几乎有10万以色列人被迫撤离家园，整个北部地区都已经关闭。我们必须让我们的公民回到家中，我们不想和黎巴嫩开战。但黎巴嫩已经被真主党劫持，他被伊朗这个邪恶帝国武装到了牙齿，其领导人都在礼拜五被以色列的袭击消灭了。当日黎巴嫩总理米卡提亦表示，我们正在度和以色列处于战争之中，我希望事态不要升级。真主党最高层的九大头目当中有6个已经丧生。21号这6个头目正在贝鲁特一个地下2层的停车场里面秘密接头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被以色列4枚导弹消灭。其中美国悬赏500万美元的真主党指挥官塔巴塔巴伊亦在以色列炸弹袭击中死亡。真主党一年来向以色列一共发射了将近9000枚火箭，造成48人死亡，6万多人被疏散。以色列总理说，仅有半数的人自幸存，另外的半数已经被哈马斯杀害。以色列军轰炸了加沙几个目标，现在正在确认辛雅尔是否被炸死。这个时候引发网友他们的热议，说辛雅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希特勒，地狱正在等待这个地球上的纳粹败类。我希望如果他被杀的话，他周围没有被人质包围。我希望这个是真的，战争会持续到结束和胜利。X 账号青丝老师谭治国理政爆料话，北京时间23号凌晨， 山东济南黄老村当地政府的强拆队伍，试图趁住夜色强拆村民的房屋，却被村民发现，双方爆发激烈冲突。政府用辣椒水和催泪弹驱散村民，而村民他们则用石头和各种烟花炮仗回击。最终事件以村民他们将政府强拆人员成功逼退告终。另外，青岛新闻的影片显示，近日在石家庄街头有两名男子推着电单车被戴头盔的交通警察拦截。警察粗暴地将其中一名男子的衫扯低，并疑似大力地推了一个男子一下。两名男子犹豫了一阵，然后决定反抗，最后将这名交通警察摔在地下打在一起。警察的头盔被踩碎了，而这名警察似乎没想到他们会反抗。网友他们说，要思考的是人民为什么打人民警察，你不惹人民，人民为什么会打你。有人说乱罚款的下场就是普遍性袭警。还有人说坚决和一切打压人民的土匪说不，大不了就是同归于尽，但是绝不屈服，孟加拉模式值得中国人民学习。据法新社报道，9月21号，美国总统拜登向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表示，他认为中国日益强硬的军事态度是为了在经济动荡的时刻测试印太地区对北京的威胁。美国总统拜登9月21号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他的家乡特拉华州威尔明顿附近举行四国首脑峰会。拜登结束峰会的致辞之后，记者被要求离开会议室。拜登不知道麦克风是打开的，他突然说中国继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在整个地区测试我们，在南中国海、东海、南亚和台湾海峡都是这样。习近平正试图专注于国内经济挑战，尽量减少中共外交关系中的动荡，他希望为自己争取一些外交空间。资深媒体人庞中对此评论说，拜登的测试言论认为中共正在试图将重点放在国内经济挑战上，并尽量减少中国外交关系中的动荡，他亦希望为自己争取一些外交空间，以积极寻求中国的利益。所以在测试论的指导下，四方会谈声明里面谴责了在南中国海威逼和恐吓的行动，实际是指近期中共和菲律宾等国在南海屡屡发生冲突，但没有明确指出是谁采取的行动。这个是美中不足的遗憾。正如拜登所说，北京的行动是战术上的改变，而不是战略上的变化。这个定位是正确的。实际上，中共全面布局代替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并没有改变。在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之后的联合声明中，四国领导人没有直接提及中国，尽管他们对中国边境的紧张局势表示担忧。四国领导人谴责了在南中国海胁迫和恐吓的行动，但没有明确指出是谁采取的行动。在这个同时，对东海的争议倒叙，四国元首和往常一样使用了含蓄的措辞，表示要保持该地区自由开放，并谈论地缘政治的挑战。对于拜登测试论产生的影响，庞中跟着评论说，尽管四国领袖对中国边境的紧张局势表示担忧，但没有直接指出实际上是中共所为，这个亦被中共继续欺骗国内的人民找到了藉口。中共正在耍花招，继续和平蚕食美国的立国资本和人心。美国和西方世界要警醒，团结一致，实际应对，强硬压制中共才是最佳选择。美国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宣布不参加历史性的阿尔史密斯晚宴， 这个意味着他和另一位候选人川普没办法在晚宴上碰面，打破了几十年竞选传统。一年一度的阿尔弗雷德·伊·史密斯纪念基金会晚宴在纽约市举行，旨在造福天主教慈善机构。今年的活动在12月7号举行，将是第79届。总教区发言人约瑟夫说，我们对他不能够和我们一起感到失望，因为这个是一个团结的夜晚，抛开政治分歧，支持帮助有需要的妇女和儿童的美好事业。无论种族、信仰或者背景怎样，我们希望他重新考虑。每到总统选举年，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通常都会齐聚一堂，在晚宴上发表幽默演讲。这项传统始于1960年，当时肯尼迪和尼克森在该活动上发表讲话。除了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之外，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会出现在晚会上，互相讽刺和挖苦，但不失礼貌。贺锦丽的竞选官员说，相比于将精力花在纽约州的活动，贺锦丽将会在战场州做出更多努力。如果贺锦丽当选总统，他愿意以总统身份出席明年的该组织活动。另一名候选人川普没有讨论是否将出现在这次晚宴上。之前川普曾经和当时的民主党人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以及拜登同时出现过这个晚宴。在2020年，由于担心疫情，这次活动在网上举行，而川普和拜登在当时都发布了自己的讲话。报道指出，在慈善晚宴上，一般会展示各族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可以和睦相处，或者可以假装和睦相处。预计贺锦丽将不会花时间在这次活动上，并且展开自己的竞选计划。9月24号开始，年度联合国大会将在纽约举行。由于国际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预计部分与会国家会拥有巨大分歧，实现共同合作变得困难。美联社指出，加沙、乌克兰和苏丹的战争以及中东战争蔓延的风险都是联大会议的焦点话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说，美国在联合国会议上的重点将是结束战争的祸害，因为世界上大约有20亿人生活在冲突影响地区。报道指出，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在联大开幕式上发言，外界猜测这个可能是拜登卸任前在国际舞台上的最后一次关键亮相。另外，伊朗新总统佩泽什基安将在24号下午向世界领导人发表演讲，该国显著支持加沙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定于26号上午发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将在26号下午发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获得两次发言的机会，成为会议的焦点。另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改革亦将是一个重要话题。会议召开之前，多位国际领袖呼吁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数量，打破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制度。安理会功能失调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拥有否决权的上任理事国之间存在深刻分歧。美国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支持乌克兰。英国和法国与之并肩作战，而俄国入侵乌克兰并与中共建立了军事和经济伙伴关系。这次会议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新首相斯纪贤将同拜登共同出席，俄国总统普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则派遣外长出席，去年普京和习近平亦未曾出席峰会。 另一方面，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大部分国家的领袖和代表22号参加了未来峰会，通过了主要成果文件，一份42页的未来公约。这份公约专注于应对全球挑战，涵盖从地缘冲突和气候变化到人工智能以及联合国和全球机构改革等问题。各国反对考虑俄国提出的大幅削弱该公约的修正案，以维持现有秩序。加拿大移民部9月22号说，更多的国际学生在获得签证入境之后申请了庇护，一些申请人利用国际学生计划作为进入加拿大的后门，这种趋势令人担忧。移民部长米勒指出，一些人士在申请庇护之后降低了学费，更有甚者从事危害加拿大社会的行为。9月份，一名巴基斯坦男子可汗在魁北克被捕，被涉嫌策划了针对纽约市犹太人的恐怖袭击。有媒体报道说，该男子在2023年持学生签证进入加拿大并申请了庇护。米勒说，他不能够对案件发表评价，因为法庭审理仍然在进行，但可以说国际学生申请庇护的数字正在不断增长，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他们来的第一年，通常原因并不是那么正当，一些人藉助此举将学费降至加拿大标准。而加拿大政府将在明年将进一步减少 10% 的国际学生许可数量，目前上限已经比最早的招生水平低 35%。 一些大学表示，今年国际学生入学率下降了 45%， 远远高于渥太华的目标。另外，加拿大亦准备将临时居民的数量从总人口的 6.5% 减少到 5%， 以降低风险。今年7月，来自埃及的一对父子涉嫌在多伦多发动 ISISI 恐怖袭击，随后被捕。加拿大当局声明说，将会在恐怖嫌疑人逃避边境侦查的情况下，弥补国家安全筛查漏洞。政府必须与美国和墨西哥合作，提供安全方式，因为涉嫌恐怖袭击案件的父亲据讲是从美国陆路进入加拿大。米勒之前说，必须不断确保我们正在努力阻止这些威胁，因为有些人试图进入加拿大，但心里面并没有怀有美好的意愿。这次的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